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中国精英人士遭迫害宗数，扣发法轮功学员养老金，辽宁营口市洪涛及宋宁宁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上半年获知，至少有209名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人的社会各行业精英人士遭中共迫害，其中12名被迫害离世，57人被非法判刑，64人被绑架，65人被骚扰，11人被强制送洗脑班迫害。在法轮功的修炼者中，包括高层政府官员、军官、中科院硕士、大学教师、广播电台记者、编辑、警督、主治医生、工程师、会计师、经济师、审计师、成功商业人士等等。在中共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22年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遭受了各种不同程度的迫害。退休上校军官龚丕启在山东省监狱被迫害致死。龚丕启66岁，山东省青岛市退休上校军官，正团职，退休前任山东省预备役高炮师副参谋长，于2021年4月12号晚在山东省济南监狱被迫害致死，遗体头部有伤，耳朵有血流出，头部肿胀，并且湿漉漉的。齐齐哈尔市工程师李顺江2017年被中共绑架，枉判三年，在冯屯监狱和泰来监狱被迫害至胸积水、肺积水，出狱之后一直没有好转，加之派出所警察不断的骚扰，于2021年5月20号含冤离世，才50岁出头，留下也是被中共迫害出精神疾病的妻子和瘫痪在床的岳母。成都会计师毛坤在看守所含冤离世。毛坤女士57岁，是四川省成都市一名优秀的会计师，2020年12月被枉判11年半，于2021年4月11号被迫害致死。黑龙江省大庆市预算员吕冠如被泰来监狱迫害致死。吕冠如2019年7月被枉判7年，2021年4月4号被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迫害离世，终年69岁。湖南省湘潭市教师吕松明因修炼法轮大法，曾被中共非法判刑三次，累计冤狱14年，在赤山监狱、王岭监狱、金市监狱、武陵监狱遭长期吊铐、暴力踢打、电棍电击、超体力奴工劳作、长时间罚站等种种酷刑，使吕松明彻底失去了健康并丧失劳动能力，酷刑折磨至严重心衰。2021年3月28号晚，吕松明含冤离世，终年53岁。曾饱受十年冤狱，中科院硕士石少平在被非法判九年。石少平50岁，2019年11月18号再次被中共警察绑架。2021年4月得知他被非法判刑九年，被送北京第二监狱。曾遭五年冤狱，哈尔滨高级工程师刘伯斌女士于2021年4月8号被法院非法判刑六年，罚金2万。今年63岁的高级工程师王梅红女士坚持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曾遭11年冤狱迫害。2020年11月23号又被哈尔滨市南岗区公安分局哈西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2021年3月31号王梅红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枉判4年。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主任洪涛和管理科科长宋宁宁执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经济上截断的迫害政策，扣发被冤狱的法轮功学员的养老金或退休金。2016年，洪涛上任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主任，他积极追随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因修炼法轮功被冤判的人，只要有养老金、退休金的，都被他所管辖的社保中心扣发非法判刑期间的养老金、退休金。目前，服冤刑期满的法轮功学员仍未给发被迫害期间普调的养老金。洪涛充当了江氏集团在经济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打手，宋宁宁一直积极充当迫害的追随者。制裁迫害人权的人，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 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9国现在都有类似的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辽宁省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主任洪涛和管理科科长宋宁宁因在经济上迫害法轮功学员已经被举报，日后名单将被递交给西方各国政府，要求予以制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慕尼黑居民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美国达拉斯地区曼斯菲尔德市宣布法轮大法日；在台湾传统市场送福音和避瘟疫两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6月19号，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东火车站奥雷昂斯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不少人跟法轮功学员交谈并签名，也有人当场学练法轮功功法。玛格丽特是一名退休教师，当她了解到中共禁止人们修炼真善人，迫害法轮功学员长达22年，而且还在继续，她很快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名。她说她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这是不人道的。退休前在媒体从事技术工作的伊娜女士跟学员交谈了很久，她曾在慕尼黑多次看到法轮功学员举办信息日活动。伊娜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她认为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绝对是反人类罪，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事。她说，我希望大家共同结束这场迫害，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就可以做到。伊娜女士还想给学员捐款，被学员婉拒。临走前，她祝愿法轮功学员一切顺利。2021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即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已有16个城市宣布这个日子为自己城市的法轮大法日。现在美南大法学会又收到来自曼斯菲尔德市的褒奖，褒奖信中这样写道，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起源于古老中国文化，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核心准则的一个平和的自我提升的功法。法轮大法超越文化和种族的界限，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了上亿的人修炼法轮功。曼斯菲尔德市致力于保护所有人的公民权利并禁止歧视，赞赏法轮大法引领曼斯菲尔德市的法轮大法社团对社区的多方贡献。见此，我迈克尔·埃文斯，曼斯菲尔德市市长，与市议会一起宣布2021年5月13号为法轮大法日。2021年5月母亲节过后，台湾本土疫情突然爆发，染疫人数从个位窜升到百位，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进入三级警戒，并且相应采取各项策略立足疫情扩散。法轮功学员林女士找到住在新店的碧云及几位法轮功学员，从6月4号起在传统市场执行防疫十连制的工作。此外，学员们还购买材料，制作带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信息的小莲花，被民众称为防疫莲花，并备妥法轮功真相资料，向民众传递大法的美好祝福与防疫良方。法轮功学员碧云说，此时民众面对疫情的生死关头，大家都想找一个可靠的救生圈。 学员们在两俄分执行十连制之际，告诉民众世界需要真善人的重要，以及现今社会道德沦丧，人心败坏，招天灾人祸，一旦人心归正向善，瘟疫自然会离去等等真相，并且送上防疫莲花与真相资料，教对方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保平安避瘟疫。防疫莲花与真善人特刊受到民众高度的欢迎与喜爱，不少人多要几份送给家人朋友，也有的来询问练功资讯。法轮功学员的无私奉献感动了人们。端午节前后，一位年轻女士来到真相摊位要捐款给法轮功，她说她了解法轮功学员在做什么，她和法轮功学员互加 LINE 好友，约定日后再联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943万。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在媒体做全职的修炼体会》，作者美国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2018年6月华盛顿 DC 法会之后，我加入英文大纪元的订阅部，开始摸索如何做英文大纪元报纸的订阅业务。媒体在2019年后飞速发展，英文大纪元的救人力度越来越大。在中共病毒蔓延全球之际，很多讲真相救人的项目受到了影响，但是英文大纪元每个月仍发出几百万的报纸给读者，并且通过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的推广，每天都能让数千万的人看到报道的真相及有传统价值观的副刊内容。我们从一开始只是提供纸质报纸的订阅服务，到现在开展了网络文章和杂志的订阅服务。现在按照订阅量，英文大纪元在美国排行第四。第一部分，坚持不懈。英文大纪元变成收费报纸的整个过程充满艰辛，现在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最开始在美国西方社会里，没有人听说过英文大纪元。为了推广报纸，我们给很多家庭寄了报纸样本，我们还参加不同的集会和展览等活动，向不同的团体面对面的介绍和推广报纸。虽然付出诸多努力，最开始的订户数每个月也只能增加寥寥数百。我们每周三组织学员在印刷厂手工准备样报，帮忙的学员们都从半夜干到凌晨三点左右，也就能准备好3000到4000份样报。这样样报也只能给我们每周带来20个左右的新订户。也有一些人打服务热线订阅报纸，但是每天也只有几个新订户。虽然我们叫它热线，其实它一点也不热。当时我们报纸是一年订报收费$99，每一份报纸的邮寄费用大概是2块2毛5，光一份报纸的邮寄成本一年就需要$117。其实我们是在做赔钱的生意，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要通过做好我们的媒体去救人。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通过不懈努力，在2019年4月订户数终于有了显著增长。我至今记得在2019年的4月19号那一天，我们的一个自制视频带来了超过1200个新订户。在这之后，一天内的新订户数有2500个、5000个，甚至一天就增加10000个新订户。一路走来，受到的干扰一直很大，我们被社交媒体平台禁止投放广告，不给我们广告收入，被妖魔化，被攻击，被大的科技公司审查，被一些左派媒体污蔑。 我们并不是每一天都有很多新订户，有的时候新增加的订户数比退订的数量还少，订户数呈现负增长，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你们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你们在哪方面走对了、走正了，关着的门就得开，路就会扩宽，无论哪个项目，一路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努力向内找，吸取正面教训，以传统文化为基点，以普世价值为基础，努力提高报纸质量，用大法给予的智慧，采用不同的推广策略，将报纸推广到不同的读者群体。我的体会是，我们一定要明确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在媒体工作。我们的心一定不能受外界所动，因为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做。第二部分，用心做事。因为有些订户的退订，有些天的净订阅数会呈现负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保证订户数一直增加呢？我记得师父给参与媒体的大法弟子六个字，用心修炼救人。为了减少报纸退订，我们首先分析了他们的退订原因。通过分析，发现读者退订的原因有很多，几个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钱、没有时间，对大选结果极度失望，不想再看新闻了，可以在其他媒体看到类似的免费新闻等。我们发现，和订户用心沟通就能留住订户。用心沟通就是我们首先要了解订户，为他们得救而着想，所以我们开始做一些调查问卷。每一次调查问卷之后，我都会阅读几乎所有的反馈，我也会接热线电话和想要退订的订户直接第一线沟通。我还参加了一些活动和订户面对面沟通。通过对订阅数据和对订户群的了解，我们从报纸和网站的内容、用户体验、客户服务等全方位提升，其中包括修改了我们目前的提醒用户续订报纸的信件。首先，需要确保订户阅读我们的信件，其次，我们需要告诉订户他们为什么需要续订我们的报纸。我们把续订通知改成了充分利用您的订阅，不要错过任何您应得的，和编辑们一起在给读者的续订通知信上加上了如下理由：大纪元为读者而存在，不是为了利润。大纪元不仅仅给我们的读者提供真实讯息，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的读者带来希望。大纪元一直致力于揭露给我们大家造成太多不幸的共产主义。我们用心写出来的这些理由，告诉了读者，他们只能从大纪元这一家媒体中得到的好处，而这些好处对读者自己来说是很重要的。工作中，我们还会根据订户的反馈继续修改续订通知。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我相信他们会感觉到我们是和其他媒体不一样的。我相信也会有更多的订户会续订报纸。第三部分，修善。很好的修炼状态是做好大法工作的基础，所以我对学法特别重视，特别是集体学法，还有发正念和练功。但是今年二月以来，我身体上出现了宵夜状态，腹部经常胀，胀起来皮带勒得特别紧，让我坐立不安。为了清除身体上的宵夜状态，我开始对发正念重视起来。只要时间允许，我每天早上会发45分钟或更长时间的正念，同时开始很认真地向内找。一、找到妒忌心。由于每天的工作很忙，我很难有时间静下心来想一下自己的修炼。我知道向内找永远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就开始从最表面到深层，一个一个的找我的执着心。我们订阅团队每周六的交流，让我意识到，确实是我要在修炼上提高了。第一个找到的执着心就是，我对一些人和事有很强的观念。师尊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人一向认为这种使自己不加思考却能不惜一切付出而不可动摇的念头是自己的思想，看到真理都去排斥。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我知道在大法中，我们修炼主意识应该分清什么是观念，什么是真我，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没那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我经常把观念当成自己，跟别人发生矛盾，我的观念是假理，而真善忍是真正的宇宙的真理，我应该遵循真善忍的真理，而不应该让那些假理指导我做事情。有时当我的观念很强的时候，就想证明我是对的，而且很顽固地让其他人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事。因为这一点我吃了不少苦头，师尊给我很多机会让我醒悟过来，能够提高上来，但是我一直坚持我的观念，坚持了很多很多年。某些大的科技公司一直在封锁我们，有些平台不让我们投放广告，有些不给我们的节目投放广告，有些突然取消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的业务。于是媒体开发自己的系统和平台，希望有数亿计的人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知道真相，从而能够得救。有这个想法后，我从前年开始和一些做高技术的学员接触，和他们沟通。有些人二话不说就来了纽约，有些加入远程工作，有些现在加入，有一些以后可能加入。去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和这些学员交流，希望他们能来媒体全职工作，但是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型，有家庭的原因，公司马上要上市啊，或者因为他们不想再写程序了，只想做做顾问指导一下，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有些学员真的看不起我们的媒体，并且不认为我们能做出自己的社交平台。有些人也不相信我讲的媒体的一些计划，认为我都是在说空话大话。有些人我打过去电话他们不接，我邀请来办公室了解一下媒体也是拒绝，而且多次拒绝。当然有些学员对我的电话反应非常迅速，当我说清楚情况，我们媒体需要高科技人才后，他们马上就来到我们办公室，开始参与到我们的项目里来，做起来了。所以我对这些人就特别喜欢，对于那些拒绝我的就产生了一种怨。我开始向内找，观念背后到底是什么执着心呢？最后我发现就是妒忌心。20年前，我辞去了一份薪水还不错的工作，放弃了房子、舒适的生活和稳定的收入等等。我从来没想到自己对有钱的人还会有妒忌心。当我读了一些明慧网上关于妒忌心的交流文章后，我发现我的妒忌心在很多时候是隐藏起来的，而且很难被发现。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我很清楚，在媒体里面做的事情都是为救人，应该继续做好。大选后，我对政治家就不那么感兴趣了，无论是哪个党派。对比2000年，我救人的心没有那么强烈了。我知道在媒体里只是做工作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特别强烈的紧迫感，要救度众生。后来我发现是我的妒忌心在作怪，其实这些政治家都是等待我们救度的，我们怎么会妒忌他们，还指望他们做这个做那个的。有时候我感到他们做这做那，怎么就没为我们媒体做啊，就会觉得不公平，心里面不平衡， 甚至对他们非常失望。这一切都是我的妒忌心引起的。我读过的一份名会交流文章，让我意识到了自己内心妒忌的另一种表现。有一位学员说，突然有一天我悟到，这些心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思，出自于同一个前提，我是最好的，因为我是最好的，所以我很清高，不能听不好听的话，不能接受别人比我好的事实。对照我自己，我下意识地认为我是公司的元老，年轻员工或新员工至少应该尊重我。相比之下，我的工作经验多一些，还在很多重要的管理岗位上，认为我们做的市场营销还有留住订户的工作比其他人的工作都重要，因为我认为我们做的事情会给公司带来更多的收入，这个收入就可以用来救度更多众生。用这种非常自大的心态去做工作，我很容易生气，跟有些员工发生争执，对犯错的员工抱怨。我也认识到这个妒忌心的表现是一种恶，也是负面的物质。当我指出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是以恶制恶的态度做的。比如说，我们每天上班，有些人经常迟到，我就提醒他们准时一些，但是我的提醒不奏效，是因为我有隐藏的妒忌心，在说的过程中带有妒忌心，这个心阻碍了我用真诚的善和容忍去和他们沟通。二，去除党文化，才能修出善。我在心里一直对媒体有一个远大的目标，所以我总是想，如果那些有才能的学员能尽早加入媒体该多好啊，那样我们就可以救更多的人。我的理解是，修炼里面没有对和错，修炼只有两件事，一个是提高心性，一个是救度众生。大法弟子对法都有自己所在层次的理解，让那些没有经济负担而有能力的同修都按照我的愿望全职加入媒体是不可能的。有些学员可能没有经济上的负担，他们可能有自己对救人和媒体的不同理解或其他考虑。有一件往事可以看出我身上没有去掉的党文化。去年我想给弟媳讲真相，劝三退，我们讲了30分钟左右，其实一直是我在讲，他只是在听我说。最后我问他要不要三退，他说要考虑考虑，我很遗憾，就不想再跟他多说一句话，然后我匆忙地挂了电话，心情很不好。我从房间走出来，跟太太说弟媳不想三退，意思是我的任务完成了，我把讲真相当成是完成任务，而不是心中充满慈悲想去救他。我对他讲真相的过程比常人中对一个客户做销售的流程还简短，我很明白这一点。这时在我脑中传来一个声音，抱怨说我每天都那么忙，我拿出这么长时间给你讲真相，你还不退，你可真固执。回顾往事，我意识到我有很多观念，而那些观念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妒忌、怨恨、愤愤不平、不满意、抱怨。我观念的背后还有魔性和党文化。进一步分析自己的这些执着，发现这些年在我的修炼中一直缺了点什么，那就是善。我的善被自己许许多多的观念、魔性和党文化严严实实地盖住，而不能展现出来。师父告诉我们很多次，刚从大陆来的同修有党文化比较严重，但是我来美国已经28年多了，所以从来没有把自己归为有党文化的一类。而我太太和其他同修告诉我，我有党文化。我读过九评共产党，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但是没有读过解体党文化。我决定读这本书，对照自己，我发现了很多隐蔽很深很细微的党文化在我身上的体现。比如自己不按规矩办事，还找很多借口，事情应该没问题吧，这么做没关系的，没什么大不了的，经常坚持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跟人争辩的时候声音很大，目的是要压倒对方，声音越大说明我越对。我还有一个很强烈的心，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我有时听不进去别人的话，和别人交谈时还经常打断别人，自己都意识不到。我有时候咄咄逼人， 因为觉得自己的方案是最好的，跟人沟通，有时不是直来直去，经常隐藏自己想要的事情。我觉得大家就应该按照我的方案做，我认为我是从救人的角度讲的，如果他们不认同我讲的救人方案，比如不来媒体全职工作，他们就错了。党文化的表现太多了，比如有时候有件事在跟人家核实之前就已经认定人家错了，有时候我甚至直接找人家去抱怨，因为我已经认定他们错了，心里已经准备好跟他们一争高低，而不是平和的去沟通。随着更多学法，多练功，多发正念，我能越来越重视自己在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中修掉党文化。当看到我对大法的信和决心要修掉自己不好的思想观念时，师父就帮我了，让我能够更深入地向内找，并且在修炼上有突破。我开始一个一个地去除我的观念，替别人着想。我认识到，如果同修还没有想通的话，我不能去强迫别人做任何事。别人能不能放下执着心，那是他们自己修炼的事，我只能要求自己做得更好一些。而我能做的事情就是跟别人敞开心扉地去沟通。我认识到强迫别人做事情是党文化，是一种独裁。我现在思想越来越清晰了，在日常工作中有一个正常的心态，并且可以尊重他人。如果人家拒绝来媒体做全职，我也会顺其自然，心里就不会那么难受了。我每天长时间发正念，师父就帮助我，肚子里面的气越来越少，现在每天可以专心工作了，每天遇到的干扰也少了。仅仅在媒体中刻苦工作不能代替修炼，媒体的环境给了我修炼的机会，我应该是心胸宽广而不是心胸狭窄。如果我对同修都这么心胸狭窄，那怎么救常人呢？渐渐的，我也在学会怎样做一个越来越无私的人。20年前辞掉工作，并不意味着我不执着钱，也不意味着别人也得辞掉工作。只有用这种平和的、慈善的心态和对方沟通，才能减少学员之间的误解，让旧势力没有空子可钻。我在公司的资历也不能成为不好好修自己的借口，我要一直在大法修炼中做一个谦卑的人，并不断提高心性。我容易发脾气，修善很不够，真心希望在这方面提高自己，修出宽容和善心。我从心底里很感激所有在媒体工作的同修，特别是年轻的同修，能放弃自己舒适的生活，自己的常人事业和理想，还有很多常人中美好的东西来到媒体工作，能在媒体一起工作，说明我们有缘分，所以我要万般珍惜这份圣缘，一起把媒体办好，发挥更大作用，救更多人。以上是个人领悟，如有不妥请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请听文章，题目是《在日本出入境管理局国会前讲真相经历》，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5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以下是我在这一年多的疫情期间，在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简称入管，是负责外国人出入境管理事务的行政机关，和国会前讲真相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在入馆前给中国人讲真相。去年因为中共病毒爆发，景点都没有大陆游客了。我知道作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来世的使命，当时就想，在日本中国人多的地方可能就是入馆了。去了一看，果然人不少。
常年在景点讲真相，什么样的人都碰到过，有明白真相支持我们的，有伸张正义的，有骂人的，要打人的，吐痰的，也有用仇恨的眼神与瞧不起的态度看大法弟子的。被中共谎言欺骗的中国人真的是很可怜。去年夏天特别闷热，温度高，暴晒，因为中共病毒的影响还得戴口罩，心里发闷，比以往的夏天讲真相辛苦，汗水流很多，没有风吹的话衣服都会湿透。因为入馆防止病毒感染，外国人进里面要受限制，入口有两位工作人员每一个小时换班。一次我和同修在入馆前一起配合发真相资料打看板，已经有三个多小时了，工作人员换班时，四个人在那里惊讶地小声讨论说，他俩还没走，这么热的天他俩没事吧，互相看着觉得不可思议。是呀，众生怎么能理解呢？这么热的天，谁都想在室内吹空调吃冰淇淋多舒服，外面那可真是遭罪呀。有大法弟子的家属给我们送饮料说，我家人有练的，你们辛苦了，一点心意你们喝吧。还有外国人给我们买水的。世人都在观察大法弟子的举动，他们觉得这么热的天气讲真相不容易吧。在讲真相过程中，经常被中国人问到，为什么你练法轮功呢？我就告诉他们，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非常明显，让人身心健康，道德升华。这么好的功法我练了，受益了。当大法受冤枉时，只要有良心的人都应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上个月去入馆给看展板的一个中国人讲真相，他在国内也看过真相资料，马上答应做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了。这时我注意到旁边有一位先生一直听我俩的对话，还看展板。之前有递给他资料，我跟他说，先生，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全世界有一亿多人在练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造假新闻。他打断我的话，直呼师父的名字，说，现在在哪儿？还好吗？我说，先生，您得尊重我师父，叫李先生、李老师都可以。他不好意思地点点头，问我哪年开始练的。我说我是1997年开始看《转法轮》这本书得法的。他说，那我比你更早呢，当年在吉林办班我都参加过，还听讲法了，迫害开始我就不练了。我说，先生，正法开传，邪魔干扰，中共的目的是阻挡世人得法，万古机缘您得珍惜的。您今天有缘拿到大法真相资料，了解真相，重新走回来吧。还有，您赶快退出邪党组织啊。他担心地问，中共知道了怎么办？我马上回中国了。我劝慰他说，您来到海外怕什么呀，中共的话就得反着听，现在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这些天灾人祸是冲着中共来的，破坏佛法是罪大恶极的，现在疫情这么危险，只有法轮功学员告诉您保命保平安的信息，加入什么退什么，将来大难来时命能保，我给您取个化名帮助您三退吧。他犹豫了一会儿说，好，我退。他说这句话很有力气，非常的震耳，感受到他背后不好的因素解体了。他和我告别，望着他的背影，我希望他能珍惜大法，重新修炼，是师父慈悲帮他退出邪党，希望他还会有机会。有一位小伙子在看同修的展板内容，我过去说，你看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与地区，上亿人在练法轮大法，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宣传，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和平理性反迫害。小伙子一直在听，我就继续给他讲中共的邪恶与为什么要三退。我说，小弟，姐姐给你取个化名吧。他说， 我有名字，你叫我八戒吧，很多人都这么叫我。同修说，小伙子，你真幽默呀。我也忍不住笑了，说，好，那我就用八戒这个名字给你三退了，记住九字真言，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小伙子点头，拿着资料高兴地走了。每每看到明白真相的人三退，我心里就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人们被共产邪党洗脑，在那样道德下滑的环境中明白真相可不容易，能感受到中国人内心的善良。还有一次，我给一位女生发资料，她破口大骂，气势汹汹地说我们给中国人丢脸，骂很脏的话。我告诉她，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我们是做好人的，请你了解真相，这样骂人不对呀。女孩手指着我威胁说，再说我就揍你，滚。真的是要打我的架势。同修告诉她不要这样，她也不听，还是骂人。这时刚好信号灯变绿了，他过马路走了。这突如其来的事好久没碰到，心里也没有准备，又一点慌张起来了。周围入馆工作人员和外国人都在看，我感觉这样不太好，赶紧求师傅加持。这时我才想起来，上公交车的地方有阿姨同修在，我赶紧跑过去，果然这个女孩在那里骂阿姨。我说，你得尊重老人家的，这样骂人对你不好。我的话中已经带情绪了，心想这人魔性怎么这么大，真是不讲理，连做人的基本礼节都没有。我对他的眼神和语气也都不善了。最后女孩气冲冲地上车走了。当时想，我怎么会突然遇到这样的事呢？肯定是自己哪里有漏了。找一找还真的有。觉得自己今天发资料不错，起了欢喜心，没有重视发正念。碰到无理的人，争斗心很强，没有善意的去对待。在修炼上扎扎实实的话，谁敢骂呢？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当你善心出来的时候，你做事就很善了。从你内心到外在表现，一看就很善良，那时谁也不会欺负你了。经过同修们在疫情期间坚持讲真相，入馆工作人员看我们的举动也有了变化。有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经常有人用手机偷拍你们，以后有这样的人告诉我吧。还有的工作人员刚开始不接资料，后来经常见到了，给他们大几元报纸就拿，有的人还特意过来要资料的。有的人问我们在做什么，我说，现在疫情很危险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不顾自己的安危，告诉世人防疫有良方的重要信息。这么说，入馆人员也是静静地听。在入馆打展板、放展板的效果非常好，尤其给中国人看大法美好红船的图片，有的人举起大拇指，有的人问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有的人想学的，也有请大法书的，还有大法小弟子重新走回来修炼的。只要我们走出去，师父就安排有缘人，师父只看大法弟子的心。第二部分，在国会前给日本人讲真相。国会是每星期去一次，去年冬天的一天，在国会前给一位先生发大纪元报纸，他说，这个昨天在新宿街道过，这个报纸很好，还和我聊起来。我问，您知道法轮功真相吗？现在全球控告江泽民，您给签名支持可以吗？他马上给签了字，还问能不能替别人签。我说只要对方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同意签的话没有问题。他说，一会儿他问完朋友们再过来。几个小时之后，这位先生果然回来了。那么寒冷的天气，他一直站着帮我们签他朋友的名字，还边写边说，我的电话簿里有500多人都是反共的，我的朋友都是讨厌共产党的人，我都帮他们给你们签。我说，您今天的举动将来真的会有福报的， 您现在帮助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感谢您。写着写着，他接到电话了，他说得进里面去了，就递给我名片说，我是某某公司的老板，今天来国会是见议员的。他说将来还会给我们签字，说完就匆匆地走了。他走后，我们查了查，他帮签了77个人的名字。当时在场的好几位同修都受鼓舞，很感动，感谢师父给我们安排救人的环境。因为是在日本国会，担心议员们不理解，所以紧急宣言期间，我们停止了在国会讲真相。解封之后，我们去国会那天，有三位警备走过来，其中一位说，还以为你们出什么事了呢，这么长时间不来。疫情期间，警察也问好几次，你们有没有游行或其他活动啊？看来常人也关心，他们明白的一面是希望我们多出来讲真相。平时在国会，每次都是打7张真相横幅。两星期前，两位同修最后收摊的时候，只剩了一张大法红传世界图片的横幅。这时有15、16名学生过来，在横幅前一行一行地念横幅里面的字。同修走过去和他们说，法轮功红传世界，很多人在练，但在中国大陆受到残酷迫害，所以我们现在征签控告江泽民，你们也给签字支持吧。学生们比较单纯，没有很多观念，一个人开始签，那些大学生们轮番的就都跟着签了。签完字，男孩女孩挨个拥抱同修，鼓励加油，场面非常感人。过后同修和我交流时说，本来他那天脚疼想早走，但自己走了只剩下一位同修了，他就坚持到最后。他体会到师父鼓励他多出来讲真相。现在很多日本人看我们的横幅态度也变了，鼓励我们继续坚持下去。还有议员说，你们有什么困难跟我说。有一次我们在国会前练功，也有常人和我们一起练功，还经常碰到想捐钱支持我们的民众。我觉得经历过疫情，日本人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都在找希望。所以看到法轮功学员穿着亮丽衣服的游行和大型集体练功的图片，才会有上面的反应，感觉日本人要开始上来得法了，我们真的要抓紧时机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人。我知道救人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师父在做的，自己身体上的这点苦算什么呢？有时状态不好了，有关过不去的时候，消沉的时候，出去讲真相，修炼状态就调整到很好，也救度了众生，真的会收获很大的。去年疫情严重时，晚上做梦，看到天空中有一群巨大的红红的病毒，像龙卷风一样聚在一起，就像大纪元报道的病毒图片一样。之后病毒就在天空中移动散开，后分到其他地方，有的飘到窗外停顿一下就走，知道病毒是不进大法弟子家的。去年夏天，我家供果的葡萄上开了优檀婆罗花，现在还开着，谢谢师父的鼓励。今后无论世间事如何变化，我都会坚持不懈走出去讲真相救人。以师父的讲法，红银圆满功成和同修共勉。圆满功成，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醒。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现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传法初期治病的神奇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又临法轮大法日，回忆起关于师尊李洪志先生的几件往事，记下来以表达对师尊的敬意，并留给后人。我是来自师父的家乡长春的大法弟子，迫害开始前，在长春很多人都认识师父，也得到过师父的帮助。我有个表姐，她不修炼，有一次表姐出了车祸，腿伤得很严重，外伤长时间伤口不愈合，十分痛苦，养伤期间一直坐轮椅。这期间恰巧有一天，别人推着表姐的轮椅在电梯里遇到了师父，他们认出了是法轮功的师父，就跟师父说了表姐的伤势，请师父帮忙给治疗一下。当时师父说有事忙着要走，没有时间，下了电梯师父就走了。可那天之后，表姐的伤势迅速好转，不久就痊愈，能正常上班了。师父恩泽四方，帮助人也不需要人知道，也不需要人感谢，无形中就帮了。我是1994年在大连听师尊讲法后开始修炼的。记得大连讲法班期间，有一天大连辅导站站长介绍了前一天一位先生专程从法国来中国找师父给他儿子治病的事。这位法国人的儿子好像是有小儿麻痹症之类的病，无法正常说话。当时他儿子还在法国，师父和此法国人在大连，师父从大连帮他在法国的儿子治了病。站长介绍说，法国人过后打电话给儿子，儿子已经能正常说话了。我还看过师父当时到法国传法时和中国驻法国大使见面并给大使夫妇治病的录像。我的印象是师父谈话理智平和，讲得不高，就是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在中国传法的情况。谈一会儿话之后，就开始给大使夫妇治病。大使本人患肩周炎，胳膊向上抬不到竖直，师父用手拍他的胳膊，一会儿就能抬到竖直了。大使夫人有腿疾，师父给他治疗时表面没动手，当场就好了，大使夫人很惊喜。后来96年出了光明日报事件，一篇该报刊登的文章以文革式的无根据不讲事实的大批判式的语言谩骂攻击法轮功，在学员中也引起了一些波动。我记得在讨论中有一位学员说，北京健康博览会上师父给罗锅治病时他在场，他亲眼看见那个非常严重的罗锅的人当场脊背就直了。后来大法弘传越来越广，师父基本上以传法为主，人们都是自己修炼大法身心受益了。当时北京在做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调查，我们练功点也让每个修炼者都写一下自己修炼大法前后身心变化的情况，搜集到一起。后来还开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我是开始修炼比较早的，是练功点辅导员，参与了整理这些材料，知道整体的情况。我印象中就是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体状况真是都不怎么好，长期受严重慢性病困扰的非常多，什么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乙肝等等，很多人有多种病。练法轮功后大多数是无病一身轻了，有效率是100%，痊愈率也很高。我们练功点我亲眼所见，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 行动迟缓。他住的楼层比较高，大概是六楼。中国的楼房很多没有电梯，他上下楼很费劲，但很有毅力。他每天都坚持下楼走一走，这就是他为保持生命活力的全部活动。看我们在楼下练功，他也跟着学练。几个月后，我发现他那纯白的头发在后脖附近呈灰色，是因为一些头发已经是黑的了。我印象中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有一天我们练功结束后，我看到他离开练功场走路的动作，像个动作鲁莽的年轻人，每一步不仅是迈步，而是撑着大步，迈的步子挺大，频率也不慢。我在背后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就乐了，谁能想象他几个月前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样子呢？还有一位修炼者也是我在北京亲身遇到过的，修炼大法前瘫痪16年了，修炼大法一年多后行走自如。当时中共在1997年全面开始迫害法轮功前，一些报纸已有零星的对大法的攻击文章抛出，中国经济时报是其中之一。一些大法弟子去和报社的编辑讲自己在大法修炼中受益的情况，指出报道不符合事实。当时去中国经济时报的就有这位大法弟子，他拿着自己以前的残疾证跟报社编辑讲自己的变化，并要求编辑对大法做正面报道，以弥补先前不实报道造成的损失。编辑当场被说服，决定给他登一篇报道。这就是那篇报道《我站起来了》的幕后故事。在法轮大法中修炼的也有绝症患者康复的。我们练功点开修炼心得交流会，有一位发言的就是乳腺癌晚期的，被医生判只能活两个来月了。他后来修炼大法完全康复了。这些事说一天也说不完，几乎所有修炼者都有身心巨大变化的体会。大法不是为给人治病的，而是佛法修炼，但客观上会给修炼者带来非常健康的身体。后来我出国后，看到别的国家的人，国民健康整体状况没有中国那么差，中国医疗保健系统也很差，所以当时中国法轮大法修炼者和其家人对师父的感激和尊敬非常深。这可能也是当权者所妒忌的吧。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在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翁伟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